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一同来仰望神。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能够进到你这样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实在愿意把我们的心带到你的面前。主，当我们要借着你的话来敬拜你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真的是用一颗谦卑的受教的耳朵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恳求你真理的话语能够深入我们的心中，你也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你所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在你的里面真是一无良善，我们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我们知道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如果不是在你自己的引导之下，我们都会有许许多多的邪恶不洁的思想。我们求你在我们现在敬拜你的时候，你来洁净我们，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单单注目在你的身上。求主你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提多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两章圣经基本上是保罗他对于提多他这一位真教师，也就是说他是神的真仆人，他应当有的责任，保罗提出一个劝勉。这是跟第一章的假教师形成一个对比，因为在第一章保罗说这些假教师他们把不应该教导的教导别人，而且他们说他们是认识神，但是他们所做所行的却是与神相违背。所以保罗就劝勉提摩太，你这一位真教师，你所说所传讲的所教导的应当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不仅仅是要合乎纯正的道理，这个纯正的道理当然是使徒的教训，而使徒所领受的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接所领受的教训。不仅仅是要合乎这样的一个纯正的教训，而且要按着这样的一个纯正的道理教导信徒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去活出这样的一种伦理道德。换句话说，不但要把正确的教义教导给弟兄姊妹，而且应当教导他们在生活上应有的责任，应当活出的一个道德伦理和一种敬虔的生活的标准。所以在第二章我们看到提多他吩咐在那里的教会的人应当如何在家庭当中行事为人。当他提出这些劝勉之后，他就提出神学真理的基础作为他这样的一个劝勉的一个依据。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章在形式上完全是一样。首先保罗先告诉提多他应当劝勉他们在世上怎么样行事为人，在世上行事为人的准则应当是如何。接着保罗就提出神学真理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础，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神学真理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如此在世上行事为人。所以首先我们看见保罗劝勉提多说你要提醒众人，这里保罗用提醒这两个字就表明下面所教训的是他们已经知道的，不过要再一次的提醒他们。不管是使徒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都很强调 所有神的教训、基督的教训，他们都是常常不断的要提醒这些教会里面的信徒、这些基督徒。所以彼得，我们在读彼得后书的时候，彼得说他离开这个帐篷的时间快到了，因此他要积极的要提醒他们，一再的提醒他们。虽然这些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但是彼得还是要再提醒他们，好叫他们在彼得离开这个世上之后，他们仍然能够照着使徒的教训去遵行。那么要提醒众人什么呢？这个众人当然是指的这个格里底教会的这一群基督徒，叫他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首先保罗提出来，我们应当要顺服执政掌权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没有加上任何的限制，他就是说你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几个问题。那么这样的顺服是不是一种无条件的顺服，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顺服？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两段经文都是谈到同样的一个主题，那就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跟彼得前书第二章。在这两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政府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换句话说，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因此神才拥有最高的权柄。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个真理的原则来看，我们基督徒，我们所应当效忠的对象首先是神。但是在合乎神的旨意跟原则之下，我们也应当要顺服政府，顺服执政掌权的。所以当我们对神所当尽的义务跟我们对政府所当尽的义务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优先对神尽忠。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应当尽的义务是优先。不但如此，在罗马书第十三章还告诉我们，神给政府的责任是要罚恶赏善。换句话说，神设立政府给他们权柄是要他们罚恶赏善。但是当政府在神给他们这个罚恶赏善的权柄上没有尽职，他们该罚的恶没有罚，相反的去促进这些邪恶，该赏的善没有去奖赏，相反的与善来作对，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也不能听从这个政府。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政府要强逼基督徒去做违反神的旨意或者违反良心的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优先是要听从神而不是听从人。这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当彼得使徒彼得跟约翰被抓到公会去受审，公会里面的人严严地告诫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道。但是彼得说，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如果在政府要求我们做的事与神的旨意和我们的良心相违背的情况之下，我们应当听从神而不听从人。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政府与神的旨意相反对，与教会相反对，那么我们基督徒当然不能听从政府。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我们要起来反抗呢？甚至我们要用暴力来表明我们的不顺服呢？事实上在这里保罗劝勉我们要顺服做官的，顺服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个顺服从一方面来讲，并不是表示一种无条件的顺服，就是我们刚刚上面所说明的，当神 的旨意跟政府的要求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听从。但是这个顺服从另外一方面的意义来说，也是要求我们完全的屈服在政府的权柄之下。换句话说，当基督徒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不听从政府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因此我们会被捉拿，因此我们会被下在监狱的里面，甚至因此我们可能会殉道。所以很清楚，这个顺服一方面是这并不是一个无条件的顺服，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顺服也是教导我们，的确我们就是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当我不能听从他要我做的一个不合神旨意的事的时候，因此我并不是要起来去跟用武力，甚至用武力去跟政府来对抗。我虽然不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但是我还是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因此很可能我们会为了持守这个真道，我们可能会被政府捉拿，可能会被下在监里面，甚至受很严重的逼迫，甚至要为主的缘故殉道。所以这是保罗他要求提多首先劝勉格里底教会的人应当顺服。也因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使徒雅各在希律王的辖管之下，他就为主殉道。使徒彼得也被希律王下在监里面，但是当然后来天使把他从监狱里面救出来，他就再继续去传扬主的道。接下来保罗说，不仅仅要顺服执政掌权的，而且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保罗强调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就说明我们的行善不是只是因为律法上要求，所以我们为了履行律法的要求而行善。这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指的我们随时是乐意的，是热切的，预备好了要行善，而且是行各样的善事。这个各样就是包括所有一切的善事，包括上面对政府的顺从，也包括下面他要提到我们对世上的人，对其他所有的人应当有的态度。这所有一切的善事我们都应当随时预备好，我们很热切的，我们很乐意的去行这些善事。第二方面，保罗就劝勉说，那么我们跟世上的人跟众人的关系应当如何呢？在这里保罗首先说不要毁谤，在原文是不要毁谤任何人。然后保罗又说当向众人大显温柔，这个众人就是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显然这里对象，我们基督徒应当向什么样的人显出这些品格呢？是向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这些执政掌权者。但是接下来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等等，所以虽然这个对象是包括所有的人，可是保罗心里面可能特殊特别心里想的是这些非基督徒，因为他说我们从前也是像他们一样的无知悖逆等等。所以基督徒像所有的人，特别是非基督徒，我们应当显出下面这些品格。保罗从四方面来说，有两方面是消极的，两方面是积极的。消极的不要毁谤任何人，这里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看见别人有恶行的时候我们不予以分辨，也不加以斥责。这个毁谤本身的意思是存着恶意去中伤别人。我们看到第一章保罗对于假教师他就很严厉的去斥责他们，这并不是毁谤。毁谤是出于心中的私意，是出于心中的邪恶。 保罗说，我们不应当毁谤别人，即使当我们受到别人的恶待，我们也不应当以恶报恶。如果别人毁谤我们，我们也不应当回报，同样的去毁谤他们。或者我们不要为自己辩护而说别人不好，所以我们不要毁谤任何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不要争竞，这个争竞就是指不要跟人争吵，不要跟人争论。那积极的要怎么样呢？要和平。和平这个字原文的字义是仁慈，是温柔，是亲切，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所强调的的确是要与人和好，愿意跟人和好。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正面的应该是我们愿意尽可能的与众人和睦，这个就跟前面的不要争竞是相对。同时呢，我们要向众人大显温柔。温柔这个字原文的字义也是温柔、谦卑、有礼、体恤等等，这些含义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向众人要显出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有礼、我们的体恤、我们的温柔。但是在这里保罗说要向众人显出一切的，显出大温柔。这个大温柔原文直译是一切的温柔，所以保罗说你们向所有的人要显出一切的温柔。换句话说，这个对象是没有限制的，要向所有的人。不但对象没有限制，而且我们要显出的温柔也是没有限度的，要显出一切的温柔。我们的谦卑跟温柔也是没有限度的。所以保罗要求这一些格里底的基督徒要活出对外人，特别是很多的还没有认识神非基督徒的朋友，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品格。接下来保罗说，因为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把这个连接词把它省略了，但是在原文里面第三节一开头是因为，这个因为就提供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行的原因。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神学真理的一个基础，是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真理基础，所以他才提出以上的劝勉，要要求这些信徒如此行。保罗说，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以前我们也是活在这样的一些罪当中，只是当神的恩慈跟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出来的时候，神拯救了我们，他拯救了我们，使我们的罪得洁净，使我们得到重生，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所以今天我们也应当向这些周围的人显出神向我们所显出的这样的恩慈跟慈爱，这就显明我们真是神的后嗣，我们能够反映出天父的品格，同时也因此神的救恩或许能够临到这些人，也同样的来拯救他们。所以这是保罗他接下来说，因为他提出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第四节到第七节原文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在这个长句当中唯一主要的动词就是他救了我们，这整个基础就是建立在神的救恩。神的救恩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保罗的劝勉里面，我们看到他提出救恩有六个主要的成分。首先他讲到救恩的必要性，这是描写一个还没有重生的人的一个状况跟行为，这也是描写一个没有神的恩典的人类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这样的一个写照是什么呢？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这里保罗列出 许多，一共八个小点。他首先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的，这个无知也可以翻译成愚昧或者愚顽。圣经里面常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无知跟愚顽是同时包括理性上跟道德上的一个堕落。换句话说，就是在属灵的领悟力上缺乏，没有属灵的领悟力，所以对神不能认识。因此诗篇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对于罪也没有，也缺乏一个洞察力。所以这个无知是包括理性甚至心性，整个道德都堕落了。不但如此，也是悖逆的。悖逆就是不顺服，这个悖逆是针对神，是对神而言我们是悖逆的，而且是受迷惑的。这原文是一个被动式，表明我们是受邪恶的力量所迷惑，或者我们是受撒旦所迷惑，然后我们是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这个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原文直译是被各样私欲和厌乐所奴役。换句话说，我们做私欲跟厌乐，各样私欲跟厌乐的奴仆，我们听从我们心中各样的私欲跟厌乐，我们没有办法自拔，我们做他的奴仆。同时常存恶毒，这恶毒是向人心中存着恶意，也常存嫉妒。这个嫉妒是对别人的成功，对别人的好处，对别人的顺利等等，存着怨恨或者存着贪恋的心，所以我们就有嫉妒。不但如此，是可恨的。这以上所有这些罪都是从自我中心做出发点，这些自我中心所产生的这些罪，使得我们是可恨的，被人恨恶。不但被人恨恶，而且又是彼此相恨，所以罪人跟罪人之间也是彼此仇恨。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描写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没有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但是当保罗这样子描写的时候，他说我们，每当保罗谈到福音的时候，他从来不忘记把他自己包括在里面。我们从前，他从前是这样的人，我从前是这样的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的人。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人类的光景，这样一种思想的倾向，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形式，我们能够认清一件事，就是人真的是沉溺在罪中。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这样子沉溺在罪中的人拯救出来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福音的需要，拯救的救恩的需要，人需要被拯救。所以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救恩的源头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受迷惑，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奴隶，被我们的私欲所奴役，那这就说明一件事，我们是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今天的 New Age 新世纪的运动，他们所提倡的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救恩不是从外来的，不是靠别人来拯救我们，救恩是从自己里面带来的。换句话说，救恩是要靠自己，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在自己的里面。也因此新世纪运动要鼓励我们去探究我们自己，得救的源头是在自己的里面。这是今天新世纪运动整个主要强调的一个思想。但是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救恩的源头是什么。救恩是源自于神的心。他说，当神我们救主的恩慈 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他又强调，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并且他说，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神的恩慈、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以及神的恩典，这些都是发自于神的心。所以救恩的源头是发自于神的心。神的恩慈是他以善报恶，恩慈的意思就是说不以恶报恶，而以善报恶。像这一些行恶的，像这一些悖逆的人，神仍然以善来对待我们。不但神的恩慈、神的慈爱是讲到神完全无私的关心人类，为人类最大的益处而着想，并且还付诸行动，这是神的爱，一种完全无私的、可以完全舍己的关心我们这样子堕落的人类，为我们最大的益处着想，而且还付诸行动。神的怜悯，怜悯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表达我们看见神看见我们的苦况，看见我们活在最终的苦况，也看见我们的没有能力，看见我们的无助，他怜悯我们。怜悯就是表明对于一个在苦况当中的人所发出的一个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种心怀。所以他看见我们的苦况和无助，他怜悯我们。神的恩典，恩典是表明神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得的，不是我们该得的，我们根本不配，因为我们只不过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悖逆的，但是神却向我们把我们不该得的这个救恩给我们。所以整个救恩的源头来自于神，神的心、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怜悯和他的恩典。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那救恩的基础是什么。他说他救了我们，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这里保罗非常强调，救恩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的义行，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不仅仅不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前的善行，也不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的善行。没有人类的善行可以成为我们得救的基础。事实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上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我们必须认清楚，即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没有任何行善的能力。我们能够行善等等，我们会看见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救恩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是因为什么呢？是神照他的怜悯。刚才我们说神的怜悯是救恩的源头，而神的怜悯所带出来神的行动跟作为，也就是他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被钉死，来完成这个救赎。这个因着神的怜悯所带出的行动跟作为，他差他的儿子来救赎我们，这是救恩的基础。所以保罗说，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这个神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是怎么样显明呢？就是借着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这个显明就是指的耶稣第一次的显现。到了神借着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神的恩慈跟慈爱就向我们显明出来。当神的恩慈跟慈爱这样子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了我们。所以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 救恩的基础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的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所带出的神的行动。他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差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来赎我们的罪。第三，救恩的途径，第四哈，救恩的途径，救恩的途径在这里保罗所提出来的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保罗讲到神使我们内在的本质彻底的被改变和更新，所以这里保罗说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救恩的途径，首先一方面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内在的本质彻底的被改变被更新。在这里有四个名词是并列的，一个是重生，一个是喜，一个是更新，一个是圣灵。我们先看看这几个名词的意义是什么。借着重生的喜，它在原文的时候这四个名词是并列的。这个喜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这个喜就是表明一个属灵上的洁净，换句话说，我们的罪被洗净，我们的罪被除去，所以这是洗净，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罪被洗净。但是重生这也是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法，重生就是再生一次，换句话说，这是表明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保罗有时候用另外一个表达法，他说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原有的创造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个新的创造也是表明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重生再生出来，再生出来也是表明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么更新可以是跟重生是同义词，更新也是表明是一个新的，因为重生竟然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更新也是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更新也可以是指着我们在道德上逐渐的被改变，逐渐的被更新，或者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属灵术语说是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逐渐逐渐的在道德上越来越加的成为圣洁。那因此在这里保罗说救恩的途径是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的罪被洗净，使我们罪被除去，不但使我们的罪得洁净，而且使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完全被更新。这不是修补，不是修补我们原有的生命，是换了一个生命，是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也因此保罗常常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活的是一个新的生活，我们必须把旧的生活丢下，我们应该过一个新的生活。因为不是把我们原有的生命修补一下，而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我们重生，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但这个圣灵是怎么样赐给我们的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说是借着耶稣基督救主厚厚的浇灌下来呢？因为我们从圣经很清楚的认识，圣灵的被赐下是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当他被高举的时候，就表明他整个救赎的工作的得胜，以至于他就能够把圣灵赐下来。必须在他完成这个救赎工作，他完全的得胜之后，才能够把圣灵赐下来。而他赐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完成基督在我们身上这个救赎的工作，使我们的罪得洁净，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我们，把我们里面原有的生命完全的更新。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生活。这是为什么保罗劝勉我们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才能够结圣灵的果子，我们才可以活出基督的品格。但是圣灵他怎么样来洗净我们，怎么样来使我们成圣，他是借着神的话，他是借着神的话。所以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我们千万不要把圣灵当成只是一股 power， 一股能力。所以我们只是要这个能力，不要忘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以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洗净我们，以神的话来把一个新的生命塑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应当是一个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点，今天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软弱无力，今天我们就不会总是觉得活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胜过这些试探，我们不会总是说我很软弱。我们如果能够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在这里还有一点我们要提醒，在这里我们看见整个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真神所共同参与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厚厚地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其次，这个重生的途径不仅仅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把我们内在的本质完全的更新，完全的洗净。其次，这个救恩的途径也是借着因着神的恩，我们得称为义，是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新的关系，或者说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了一个新的关系。而这个因着神的恩得称为义，是指着地位上的，是指的地位上的得称为义，所以这是指的地位上的称义。这是也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法，这是一种法庭上的话，在法官宣告这个一个囚犯判他无罪，这是一个法庭上的一种宣告的用语。所以神称我们为义是因着他的恩典，不是因着我们的义。因着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神可以现在就宣告我们是无罪的。不但宣告我们是无罪的，而且宣告我们是义的。这是因着神的恩典。其实这是一个末世的事件。为什么说是一个末世的事件？因为我们知道审判是属于末世，是属于历史结束的时候。本来我们是在历史结束的时候，我们站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显现，已经把末世的事件搬到人类历史的舞台上。耶稣为我们去接受罪的审判，被定罪，接受罪的审判，担当我们的罪，使得神现在就可以宣告说我们是无罪的，现在他就可以宣告我们是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地位上的更新，我们跟神的关系在我们的地位上，在神的眼里面他看我们是义的。所以这是救恩的途径。那么救恩的目标是什么呢？神使我们称义的目的何在呢？是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后嗣。这里说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或作可以凭着盼望承受永生。换句话说，神使我们称义，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后嗣，然后凭着盼望可以承受永生。成为神的后嗣，这个后嗣就表明我们将来是要继承神给我们的产业。后嗣的意思就是可以继承产业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后嗣，可以继承神要给我们的产业。那么神给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永生。 就是永生。那这里说存着盼望可以承受永生，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盼望，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就是指的我们可以没有任何拦阻的直接见神，直接与神相交，直接活在神的面光当中，永远与神同在。我们从圣经可以看见，当我们悔改接待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确就已经有了永生。为什么？因为罪就是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罪的工价就是死。死亡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绝，因为我们看见亚当跟夏娃，神给他们的命令吩咐，你们不可以吃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但是亚当夏娃吃了，我们看见他们肉身并没有马上死，但是他们确实是死了，因为他们与神隔绝，罪使他们与神隔绝。所以什么是永生？永生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得以认识这位神，与神相交，这就是永生。但是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有永生，我们只是预先尝到这个永生，只是尝其中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没有任何拦阻的来见神，我们还不能够直接的活在神的面光中与他相交。这个永生的完全的实现是要等到将来，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后世可以承受他要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永生。而我们现在是凭着这个盼望，我们在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完全没有任何拦阻的进到神的面前，面对面与神相见，活在他的面光当中与神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宝贵的产业，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要我们享受这个永生。那么救恩的确据是什么呢？保罗说，你要把这些事切实的教导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可以留心做正经事，小事是留心行善。所以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既然已经蒙了这个拯救，我们应该显出我们已经得救的一个证据，一个确据。这是什么呢？就是保罗说，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应当留心行善，我们应当献身去行善。换句话说，行善不是我们得救的基础，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以至于我们得救，但是行善的确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拯救，我们所应当结出的、所带来的一个果子和证据。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使我们人整个内在的生命本质被更新，所以我们应当活出这样的一个善，我们应当献身去行这样的善，这是一个果子，也是一个证据。保罗说，这样子这是美事，而且是与人有益的。我们如果能够去活出这个善，这是一件美事，而且是与人有益的，特别是这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对他们更是有益的。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有的书信，他都是一样的，不但着重基督教的教义，他也着重基督徒在生活当中应有的责任跟义务。他不但着重神学的真理，他也着重这个伦理的生活。换句话说，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永远是把我们所信的信仰的教义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他永远是把神学的真理跟生活的伦理 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所有的保罗书信都有这个特点。在有一些的书信，像以弗所书、像腓立比书或者是哥罗西书这一类的书信，保罗是先提出教义、神学、真理的教导，然后后面一部分他就会提出很多实际的劝勉跟教导。在提多书他是反过来，他先把一些实际的劝勉提出来，然后再讲到我们要能够如此行，那个依据、那个基础是什么，神学的真理的原则。今天的教会有一个趋势，就是我们只要实用不要神学。我们喜欢听的道是讲很多的故事，可能有笑话更好，但是我们不喜欢只是讲纯正的道理，太枯燥了。在最近一期的校园通讯，台湾有一个校园团契，他们是专门做台湾大学生的学生工作，封面有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传话。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流行什么呢？流行大哥大，就是流行这个 cell phone， 这个手提电话。在台湾人人一手都有一个手提电话，连基督徒也不例外。所以这个传话，有手机电话，到处就看到人在打这个电话。也因此这样的一个风气也吹到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很注意传这个道的本质，我们忽略了这个传道人的品质跟这个话的品质。所以这里这位作者他提出来说，我们观察学生群体当中的聚会，最不容易吸引人的聚会就是跟读经有关的聚会。年轻的一代不乏渴慕的热情与单纯的信心，但普遍对神的话缺乏整体宏观的架构，也缺少深入的思考与反省。所以聚会如果没有配合许多的音乐活动或者传话者的魅力，就很难持久。这样的现象将来一定会带进教会，使整个基督教界呈现活动很多、信息肤浅的危机。其实这个现象保罗早就已经警告提摩太，他说你务要传道，不管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这个警告是像这世上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也已经逐渐逐渐在蚕食神的教会。我们喜欢实用，任何东西只要 practical， 只要 it works， 只要能够对我有好处，只要能够在我身上能够产生效果，我就要。可是我们不要神学。但是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我们实际的生活的实践都要建立在神学真理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不一样，也不过是劝人为善而已。但是基督教绝对不是仅仅劝人为善，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即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很容易落入这样的一种错误里面。当我们今天听了一篇道说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回家我们就开始靠我们的力量，我要想去遵行这篇道，但是错了，没有一个人有行善的能力，我们只有借着神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只有活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最后保罗再一次回到讲教师，他劝勉提多要避免无益的争论。这里他提到四方面无益的争论，首先是无知的辩论。这个无知的辩论并不是禁止所有神学的辩论。我们看见耶稣在圣殿里面，最后他进耶路撒冷要被钉死之前，事实上在圣殿里面他跟很多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有不止一次的神学的辩论。撒都该人讲到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有律法师来问耶稣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他们也谈，有法利赛人来问他休妻可以不可以，他们又拿一个银钱来问他纳该不该纳税给该撒。所以这里无知的辩论主要是讲到这样的一种辩论，完全是一些猜疑，完全是一些一些空谈，这样子的辩论我们要逃避。不但如此，还要逃避家谱，还有纷争，还有因律法而起的争论。这个家谱显然这些人假教师是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因为这个家谱就是指的犹太人他们很看重的一样东西，这个家谱，这个人的祖先是谁，他的子孙是谁。同时因律法而起的争议，这个律法显然是摩西的律法，对于摩西的律法里面的一些教训有很多不同的争议。所以保罗说要逃避这些，还要逃避纷争，逃避与人争吵，所以要逃避这所有无益的争辩。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分门结党的人，这些假教师，他们既然在这些事情上喜欢在那里争辩与人争论，所以往往就会造成分门结党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些分门结党的人，包括假教师，当然也包括那些跟随假教师的人，对这些人保罗说要警戒他们一次，警戒一次不听，要警戒他们第二次，如果警戒两次都不听，保罗说那就要弃绝他。所以对这样的人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先给他们一次的警戒，如果他们不听再给他们一次机会，第二次的警戒，如果还不听就要弃绝他们。为什么？因为既然他们两次都拒绝听劝，就表明他们是刻意要选择这个错误，他们是故意要背道，他们是犯罪的。所以他们这样的行动，他们的拒绝就定了他们自己的罪，他们就把自己置绝于门外。所以保罗说你们就要弃绝他。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犯了罪，我们应当怎么样去施行这个管教。首先我们要私下去跟那个人提出劝诫，如果他不听就再找两三个人一起去向他提出劝诫，如果他还不听就要告诉教会，告诉传道人，告诉长老，那么就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所以这是也是主耶稣已经所提供的一个管教的一个步骤。最末了保罗就再给提多一些个人的吩咐以及最后的问安。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保罗怎么样提醒这个格里底教会的人，这个福音，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整个福音的真理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基础。我很盼望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能够常常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常常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我自己觉得这一点我自己做的也不够，如果我们真的是能够天天把这个我们救恩的内涵在心里面反复的思想，我相信今天我们活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生活一定是截然不同。所以第二章 保罗提出的那个基础，那个真理，神学真理的基础，也是跟基督的第一次显现，他的救赎以及他的第二次显现有关。这些很重要，我们应当常常反复的思想，试试看。我希望主帮助我，真的是每一天把这些好像是很熟悉的、陈旧的、古老的福音，其实是新鲜活泼的，盼望每一天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新鲜活泼的信息。所以我们这个人活出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祝我们来到你面前，真是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主，你借着这个提多书第三章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主，你救赎我们的恩典，我们真是不应该忘记，我们不应该放在生活的一边当作点缀品，这应该是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中心。每一天我们都应当到你的面前来默想，默想这个救赎，这个救恩的真理。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是悖逆，是随从服侍各样心中的私欲，是受迷惑。我们也是满了恶毒、嫉妒，满了仇恨，这就是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蒙你的救赎，你的救恩是借着你为我们死，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你就把圣灵赐下给我们。这圣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洗净我们，而且把一个新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的里面完全的被更新。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新的生活，而且我们存着盼望等候你第二次的再来。那时候我们可以承受你应许我们永生的产业。主，实在求你让这些真理能够深深的解开，使我们明白，而且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如果我们行事为人总是有这些话在心中，相信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圣灵的当中，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你那样的一个品格，能够活出主你自己的品格，我们真的能够显出一个得救的证据。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爱慕你的真理，让我们不以真理为枯燥的，教导我们这些真理是怎么样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我们只有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们，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真光系列查经对你有什么帮助吗？我们欢迎你的分享和提问。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的真理和救恩，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